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叫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圳关工委副主任唐海海夫妇被非法判刑，曾陷9年冤狱，辽宁黎淑珍被扣发养老金，长期迫害法轮功，山西副省长刘新云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深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原教育局副局长法轮功学员唐海海近日被非法判刑1年2个月，他的妻子孙雪欣被非法判刑3年。唐海海修炼法轮功后，时时处处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做好人。他是一名教育专家，在担任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期间，通过严格有效的科学管理，把深圳市中小学教育质量提升上去。退休后，唐海海义务担任深圳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经常被邀请给学校老师学生做教育讲座。2020年3月，唐海海和妻子孙雪欣刚刚从美国探亲回深圳后不久就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深圳市南山区看守所至今。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法轮功学员黎淑珍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陷9年冤狱， 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非人迫害。近期她又被扣发养老金。下面是黎淑珍的自述。我叫黎淑珍，今年75岁，是沈阳化肥总厂的退休职工。退休工资2500多元，是我和老伴维持生活的养老费。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曾经遭受9年冤狱迫害。如今不但没有得到国家赔偿，反而还被非法扣发了我应得的养老金。那么我是怎么走入法轮功修炼的呢？由于我前半生过度劳累，致使我患有乙肝囊虫病、十二指肠胃溃疡、心脏病。由于心肌缺血、心衰无力，导致我在一次骑车中摔倒，造成腰部骨折、骨质增生，连走路都吃力。我一身病痛，吃药、打针、住医院治疗都无济于事。我身心疲惫，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1996年，我有幸修炼法轮功。修炼一个多月后，我就感觉到全身轻松。到医院检查，结果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而愈了。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看淡名利、乐善好施的好人。亲朋好友谁家有事找到我，我都尽心尽力的帮助。邻居们看到了我脱胎换骨的变化，有的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现在我的老伴已经76岁了，去年查出膀胱癌，手术后生活不能自理。我们这个家被中共迫害的伤痕累累。如今中共又扣发了我的养老金，真是雪上加霜。这种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使我和患病中的老伴处境异常艰难。据明慧网报道，长期迫害法轮功的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被通报调查。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仅在2000年1月至2004年，刘新云任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淄博市秋谷劳教所非法关押过300多名法轮功学员。这些学员被暴力洗脑、强制转化，不让睡觉，遭殴打、电棍、电击等。截至2004年12月底，淄博市有400余名学员被劫持到610洗脑班，被暴力洗脑、精神折磨、肉体摧残。在这段时间，当地有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9人遭非法判刑，3人在迫害中失踪，6人被迫害致精神失常。刘新云自2005年至2011年任山东省菏泽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期间，据不完全统计，菏泽市至少一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人失踪，36人被非法判刑，26人被非法劳教。刘新云在2011年至2014年任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期间，8名法轮功学员同时被绑架、非法判刑。2014年，刘新云转任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兼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主任期间，参与非法监控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封锁过滤国际及国内真实信息，控制舆论，诽谤诬陷法轮功。刘新云调任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的2018年1月任职期至2019年12月31号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山西省境内至少有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31人被非法判刑，42人被非法拘留，10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仍被非法关押面临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有50多人。据公开履历显示，刘新云曾担任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头目，并长期担任多个城市的公安局头目。对于任期中辖区内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中领馆集会抗议中共雇凶攻击香港法轮功真相点；美国明尼苏达州议员提出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强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10号上午，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谴责中共雇凶攻击香港法轮功真相点的恶行，呼吁港府将凶手绳之以法。活动得到了过往司机的支持，他们不断按喇叭对法轮功学员的行动表示声援，还向学员挥手致意。最近一周，位于香港旺角、红磡及湾仔的四个法轮功真相点频繁遭歹徒袭击，大量真相展板横幅被损毁。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季则在集会上表示，香港法轮功学员与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就是弘扬真善忍，同时揭露中共的邪恶。他认为中共目前在香港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的。他说，法轮功学员不会向邪恶屈服。旧金山居民余先生表示，他非常敬佩香港法轮功学员和平表达信仰的方式。余先生希望香港的法轮功学员能够把真相活动继续下去。他呼吁香港的警察不要让法轮功学员受到干扰。1987年从香港移民来美的吴先生为香港法轮功学员的安全担忧，他表示，现在的香港高层都是在新疆受训的，他们参与了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的镇压，现在把他们对新疆人的迫害用到香港来了。吴先生说，不要对中共抱任何的幻想，中共一定会迫害好人的。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4号，美国明尼苏达州参众两院议员提出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群体灭绝和强摘器官的行径。目前，该提案已获得该州参众两院18位议员的联署支持。决议案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进行移植手术最多的国家，中共系统性的国家批准的器官摘取不仅来自被处决的犯人，尤其来自中国的良心犯。有可信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共政府强行摘取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决议案还指出，中国的移植数量急剧增加，器官移植旅游已成为中共利润丰厚的收入来源，导致中国的移植基础设施在迅速扩张。中共已宣布海南岛为医疗旅游经济特区。针对中共强行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行动，明州参众两院决定提交一份关于中国的器官移植和器官采购以及作为可移植器官来源的良心犯的状况的报告，并且决定敦促美国总统和国会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和强摘器官的行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554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百年沉思，他们鲜为人知的命运诉说了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1日。去年是著名华人小说家、现代女作家张爱玲的百年诞辰。网络上，粉丝们追思才女的热门话题是，张爱玲如果活在2020年会写什么？对于传奇才女的追忆，也引发了人们对那个时代中红潮名媛们不同命运的深思。张爱玲是大半个世纪前少有的对中共有着清醒认知的知识女性。正如一位纪念她的网友写道， 现在和过去，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张爱玲是前方的一道光。张爱玲有着显赫的身世，她的祖父是张佩伦，而祖母则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长女李菊藕。生活在这样一个名门望族，张爱玲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才华横溢。40年代，她俨然已成为上海当红女作家。对于共产主义左翼思潮，张爱玲有着本能的戒备与抵触。她曾形容五四运动犹如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他的声音。在中共窃政的初期，张爱玲出于对故土的眷恋，并没有离开大陆，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共统战的对象。在锣鼓喧天的红色新政权拉拢下，张爱玲在充满疑虑的情怀下写了《十八春》和《小爱》两部所谓的无产阶级小说。尽管小说的情节和结局配合了中共初期的主旋律要求，但是他在书中仍然大胆地揭露，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1950年，中共安排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两个月的土改运动，体验革命生活。两个月短暂的经历，却从此改变了张爱玲毕生的命运。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让他痛苦异常，他觉得自己无法违心地去写所谓的英雄、歌颂土改以及那些所谓的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他说，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之后，他从一位革命的旁观者，毅然地转变为革命的决裂者。他再也受不了中共的所谓自我教育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逃离大陆，出境至香港。在香港，张爱玲写出了两部至今仍然被中共列为禁书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张爱玲以中共暴力土改、血腥的三反运动和韩战作为两部小说的时代背景，真实描写了中共对中国人的折磨与精神控制，以及中共集权统治对人性与人权的极度摧残。小说中，张爱玲对中共做出了极具前瞻性的预言。她写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张爱玲后来定居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张爱玲再度走红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80年代，中共有意邀请她回国访问，张爱玲回绝了。1995年，张爱玲于美国病逝。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的关璐，就没有张爱玲那么幸运了。关璐在民国时期几乎家喻户晓，后来被中共欺骗迷惑，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并且加入中共。上个世纪30年代，关璐奉中共和潘汉年之命打入日伪特务机关做间谍。中共派关璐策反日伪的李士群和丁默村，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拉拢李士群和丁默村。而自始至终，关璐都不知道李丁二人和中共早已经有联系。日本投降后，自1946年开始，关璐不断地被中共关押、审查、被骂汉奸，前后长达36年。关璐一再要求中共公开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被中共拒绝。潘汉年曾经对关璐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璐选择服从中共组织的安排，没有给自己辩护。中共外交官王炳南曾经对关璐表达过爱慕之意，但是当关璐结束潜伏生涯时，中共担心王炳南把李士群和中共的秘密关系泄露给关璐，命令王炳南和关璐分手。在中共革命需要面前，人性只不过是一捧可随意碾压的尘土而已。从1955年，关璐被关进监狱三年，被反复要求交代自己的汉奸生涯。1967年，60岁的关璐被关进秦城监狱八年。1982年，关璐在平反后自杀。 死前的关禄孤苦伶仃，已经瘫痪在床，躺在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整个手连笔都拿不了。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另一位知名女性的迷茫和堕落。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于是命令傅作义女儿傅东菊窃取父亲保险柜里所有的机密文件。傅东菊用了几块巧克力哄骗五岁的小弟弟，顺利拿到了保险柜的钥匙，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传给了中共。傅作义原本对中共并无幻想，他曾经公开说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和暴政。由于傅东菊的出卖，傅作义的许多军事行动屡屡失败，傅东菊又趁机劝父亲投共，并进一步出卖情报给中共，导致傅作义最终不得不接受了中共提出的秘密和谈。1949年2月，当傅作义得知原来是自己的女儿出卖了自己，当即痛骂他不忠不义、两姓家奴。傅东菊靠出卖自己的父亲而讨好中共，但他并没有换来中共对他的手软。文革期间，中共把傅东菊打成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残酷批斗。在傅东菊去探望父亲时，自身难保的傅作义对他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晚年的傅东菊生活窘迫，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他看不起病，住不起院。中共没有让傅东菊享受高干病房的待遇，只能住每天400元的特需病房，两个护工每月上万元，傅东菊根本付不起。前些年公房房改，私人可象征性交钱购买，傅东菊都拿不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他催逼房款。他的父亲傅作义曾经上交了多处私人房产，中共却装聋作哑。晚年的傅东菊曾经说，他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2007年，傅东菊在受尽病痛的折磨和良心的谴责后离开了人世。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穆桂英挂帅、木兰替父从军等义薄云天的感人故事，演绎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千古佳话。而中共用党性颠覆人性，将女性变成政治玩偶，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而完全不自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仪曾经对女儿说，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但愿更多的中国人能从中共的欺骗中及时醒过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 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生活小事中的磨练》。故事的主人公李兰是中国山东的一位中年女士，他从小就是一个处处强势不吃亏的人，也因此吃了不少苦。但是渐渐的他变了，不但能够做到处处忍让，还能在生活的小事中去除自私心，变成了一个事事为他人着想的人。这么大的变化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故事。我从小就是一个处处强势不吃亏的人，事事与人争强，也因此吃了不少苦，经历了不少的磨难。后来有幸学习了法轮大法，走上了一条修炼的道路，渐渐的能够从一个自私不善的人变成一个为他的生命。但是从小到大养成的许许多多很重的自私心，走进修炼就能轻松地去掉吗？肯定得吃一番苦，尤其是生活中的小事，虽然都是些琐碎的小事，却最能磨练人心。特别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家里的每一个成员，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相处中都为我们提供了去除自私心的机会和环境。我的儿子结婚很仓促，从认识儿媳妇到结婚不到3个月的时间。从表面上看，儿媳妇和她的母亲都是那种心眼多不好相处的人。儿子一结婚，亲家母就随着也住进了儿子的家。结婚当年，孙女就出生了，我尽量为他们着想，随叫随到。大年初一早晨，我这个当老的就跑到小的家去，还给孙女包上了压岁钱。作为儿媳妇来说，应该知足了吧。可是他连理都没理我，相反还一脸的不高兴，我感到很尴尬。吃完饭收拾收拾就回家了。回家后心里一直觉得窝囊，委屈心、面子心、气恨心、妒忌亲家母住在儿子家等等，这些不好的人心全翻出来了，心被堵的那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修炼之前我就是个很爱面子的人，爱听好话，希望别人尊重自己，把名看得很重。那时我还在修炼的初期阶段，学习法轮大法的法理时只走了形式，根本不在法理上严格要求自己， 心性没得到提高，失去了很多应该提高的机会。一天下午，儿媳妇来电话让我过去，听起来语气就不太对劲。一进门，看到儿媳妇和她的妈妈站在客厅里，一脸怒气，好像根本没看见我一样，还冲着我儿子齐声嚷嚷。再一看，儿子在睡房的床上坐着，看他娘俩那个霸道样，我气恨的人心一下子就窜了出来，冲着他娘俩就喊上了，又冲着儿子喊，现在跟我走。儿媳妇和亲家母瞬间噤声，没有任何反应，他们没想到我会发这么大的火。儿子很听话，乖乖地跟着我走，我摔上门和儿子走了。儿子开车，我跟在他后面骑着自行车往家走，这时就感觉这自行车很沉很沉，我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悔恨自己还是没把握住自己，对他娘俩生那么大的气，这哪像个修炼人啊。一路上人心与修炼人的正念激烈的交战，越想越觉得自己错了。法轮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书中教导我们说，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修炼这么多年了，我连最基本的要求都没做到，真是惭愧，对不起大法师父。大法弟子跟他人闹矛盾，100%是大法弟子的错，我越想越后悔，这样我会把事闹大，我得赶快挽回局面和影响。一进门我就让儿子赶快回家。儿子走后，我翻开转法轮一书想要阅读，可是根本就学不进去，满脑子都是那母女俩蛮不讲理的形象。晚上我一夜没合眼，后悔自己没把握住，没做好，回想整个过程觉得汗颜，可在自己当时在那个层次上真的是过不去，自私的人心没去，只是在表面上约束自己，感觉很憋屈。从那以后，我痛下决心一定得改，改掉那不能吃亏的心，要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规正自己。从那以后，我真的有了转变，我这个处处强势不吃亏的人，只有大法能改变我。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了考验。儿媳妇说她开了个服装店，要到外地去进货，进货的第二天，她没事先给我打电话让我看孩子，我就出去办事了。11点回家，老远就看见她娘俩站在门前，儿媳妇气呼呼的就冲我喊上了，出门不带手机，买个手机干什么？不知道今天我开店门摆货？儿媳妇把孩子一下推给我，转头就走。他们走了，我抱着孩子往楼上走，心里被那个面子心、不让人说的心带动得浑身没劲儿。我猛然惊醒，又是爱面子的心，这事来得这么突然，这不又是在检验我吗？差点又上了面子心的当，看来面子心还是一个挺大的执着，真得下功夫了。想起自己修炼前把那个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这么重的人心走进修炼就能轻松地去掉了吗？肯定得吃一番苦。为了让自己能够得到真正的提高，从去年到现在，除了和大法弟子们集体学习转法轮外，我基本上都是在背法，也就是背诵转法轮的内容。背法心静，心性提高得快，感觉很扎实，遇到问题有针对性的法理就能马上想起来。法轮大法能使一个自私不善的我转变成一个为他的生命。在孙子身上我就遇到过几次过关的事，明显感觉自己善良多了，遇事知道用大法衡量了，心基本不能被带动了。孙子不到一周岁，还在吃母奶的时候，为了断奶的事，我跟儿媳妇说，孩子现在断奶有点小，心别太狠了。儿媳妇说不小。临走时，儿媳妇说让我明天到她家去接孩子。不一会儿， 儿媳妇就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发了一段话，看来这孩子得我自己带了，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下面配了一个表情包，上面写着，说得真好听，跟放屁一样。女儿对我说，你是大法弟子，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我想起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说，为这口气活着，大家想一想，活得累不累，苦不苦，值不值得。我对女儿说，没什么，我不动这个心，我明天就去接孩子，我得提高了。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儿子家，语气平和地问，你娘俩早就等我了。儿媳妇有点不好意思，她可能没想到我会这么平静。我客客气气地抱着孩子就走了，那一刻我觉得很轻松，那个强势的人心没有了。通过这件事，我觉得自己实实在在地提高了，最起码看问题不在人心上了。就像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讲的，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在法轮大法的指导下，自那以后，无论儿媳妇怎么刁难挑剔，我都能忍让过去，心的容量增大了。比如儿媳妇到我家来说，孩子身上怎么这么臭，到卫生间转一圈出来，用手扇着鼻子说，毛巾有味儿，拿起奶瓶说，奶嘴发黑，应该怎么怎么刷，看一眼小被子就说被子又脏了等等，经常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知道这就是在去我的自尊心，不让人说的心。以前我真的是不让人说，谁说都不行，现在是谁说都行，再难听的话我也能听。随着我的心性的提高，我的改变，儿媳也逐渐的在改变，进门不挑剔了，也能体谅别人了。他对我女儿说，咱妈也真不容易，要多体谅她。我女儿上大学，她让我儿子每月拿出1500元作为女儿的生活费，每月都很及时。今年暑假，儿媳妇给我的女儿找了个驾校学开车，还主动给女儿交了学费。我多次给儿媳妇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她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我照看孩子细心周到，孩子啥毛病也没有，她很放心。以上说的虽然都是些日常生活上琐碎的小事，却最能磨练人心。就像前面说过的，我们每个人家里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在相处过程中，都是在帮大法弟子提高心性，修去人心。我们应珍惜他们给我们提供的修炼环境。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张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孙思邈是陕西耀县孙家园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医学家和药学家，相传他活到141岁时才仙游。孙思邈经历了三个朝代，他淡泊名利，不慕仕途，后周朝的宣帝、晋帝都曾请他出仕，还有之后的隋文帝也请他做国子博士，可他都推辞了。他常常对亲近的人说，再过50年，当有圣人出现，那时候我才能帮他救济世人。到唐太宗即位，下诏严请孙思邈，太宗见他仙风道骨，容颜甚少见，感叹道，所以说 有道之人真是令人尊敬呀。像县门广成子这样的神仙，原来世上竟是有的，怎么会是虚言呢？太宗要授孙思邈爵位，他坚决推辞不受，只愿修身养道，济助苍生。孙思邈一生修德为本，救济苍生。他在《千金药方》中写道：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年。道德日全，不其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意思是说，如果人的道德不好，就是吃仙丹妙药也不能延年益寿。如果道德高尚完美，不用祈祷就多福多寿，这才是生命的真谛。下面跟大家分享几个孙思邈的故事。一，乱世行医，一诊换身。隋朝末年，天下纷乱，但是孙思邈仍然四处行医。有一天，孙思邈行医到江西九江地界，不料发生意外，被一伙占山为王的强盗误以为是探子。孙思邈当时年已七十，却显得年轻，被当成探子绑架到山寨。有人对山大王说：“这是个探子。”孙思邈对山大王说：“我不是探子，是医生，已七十岁了，怎么会是探子呢？”绿林好汉们觉得诧异，他看上去才三四十岁，你难道是神仙？山大王一看果真是医生，就要把他留下来给山上的众老少看病。山大王本来对于医者并不在意，本大王如此壮实，怎有那许多毛病？然而孙思邈说：“您是否常有胸腹发胀、便干燥、尿频细绵、失眠多睡、早起口苦、牙龈出血？”听完之后，山大王大为吃惊，明白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医家。一位与山大王结拜为兄弟的人患重症，但缺一味关键的药材人参，山寨没有，要下山采购。孙思邈向山大王说明之后，山大王说：“抢，去抢来。”孙思邈忙道：“此法不妥，治病救人，岂可行不仁之事？而山寨并没有足够的银两去购买昂贵的人参。”孙思邈说：“倘允许下山，他可顺利解决。”山大王担心他一去不返，便让一个人跟随，限期为六日。孙思邈说：“治病救人，誓言反债。”到了山下一个有人参的药店，孙思邈提出坐堂三天，报酬是三两人参，刚好够用。店主叫一个伙计测试他的医术，孙思邈诊得此人胃寒腹满已有三年。掌柜一看了得，便提出条件，坐堂八天，否则换不来人参。孙思邈想着六天的约定，于是提出附加条件，可在六日内赶工赶点，一天干两天的活，并许诺日后得空可再上门。君子之言，驷马难追。坐堂之后，一天比一天人多。三天过去，孙思邈接诊人数竟超过该药店开张半年的总和，患者接踵而至，店关得很晚。孙思邈疲劳之至，但都坚持下来。掌柜收到的钱多到用麻袋装。六天之后，终于治齐三两人参。当他回山寨时，已经知道情况的山大王颇为感激，还要给予奖赏。 山寨的人服药之后，病情立即好转。孙思邈接受了山大王好意，却谢绝奖赏，只提了一个要求，下山寻访原九江太守。山大王被孙思邈一言九鼎的医德所打动，痛快地应允。在隋朝末年，昏君杨广当道，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孙思邈心如止水，救死扶伤，在任何环境下都用一颗纯善之心待人，并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令见到他的人都为其至善所打动。所谓医者仁心，人命至重，在这乱世之中正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体现。古人在形容什么是高尚的境界时，用了一句话，尽善尽美矣，就是说，为了把一件事做到完美，而不惜任何代价，尽心尽意尽力，达到了忘我的程度，那真是令任何人都会赞叹的美德啊。二，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孙思邈曾经在中原教作一带行医，长达20余年。他在小山村一户人家住下，在门口置一张小案几，坐于其后，对面为患者座位，两人正面相向，尽可能缩短距离。孙思邈对于患者只收取微薄的药费，刚够成本，遇上家贫者则分文不取，故实际相当于义诊。孙思邈不仅坚持对患者少收费或不收费，还反对医者在病人面前笑语喧哗，自顾其乐。孙思邈这样写道：病家一人向愚，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思绪，而医者安然欢愉，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孙思邈在乡村行医的名声日盛，上门求诊者越来越多，为了不让患者跑得太远，采取巡回诊疗方式，即在一处住上一段时间，再移住他处，尽可能广泛兼顾。他提出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远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他还写道：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因此把自己的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字。他以德修身，以身作则，并将常见的疾病药方刻在石碑上，立在住所路旁，让人自己照方治疗，不取分文。孙思邈以德养性，以德养身，演绎了中华5000年传统文明中敬畏天道、以德为本的深刻内涵，成为后人了解华夏道德传统的楷模与佳话。好了，听众朋友，孙思邈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 我们下次时间再见。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2020年过去了。可是年初开始爆发的新冠病毒武汉肺炎却没有过去，反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目前又在全球快速的蔓延，中国大陆多地都出现了随地倒的现象，大家都是谈疫色变，人人自危，人们都在寻找能够躲过瘟疫的好方法。可是您知道吗？在2020年瘟疫爆发时，有染疫的民众因承念九字真言而从绝望中生还的案例，更有和染疫的病人密切的接触者却安然无恙。难道瘟疫是针对不同的人而有所选择吗？好，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吧。我们家族有30多口人，我家有4个人住在武汉，其余20多人都住在农村老家。年前我们计划回农村老家过年，由于武汉肺炎爆发，武汉封城，我家4口没能回老家，其余在农村老家的20多人还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一起吃了年夜饭，大家都很开心。正月初一，我堂兄发烧咳嗽，当时以为是一般的感冒，加上又是过年期间，就没去医院。到正月初三，实在受不了了，到医院就诊，结果确诊为武汉肺炎。正月初七，堂嫂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堂兄住院了，我立即给堂兄打电话问他情况，他告诉我他得了武汉肺炎，从初一开始每天发烧，吃药也不好使，他非常害怕。我告诉他，现在对武汉肺炎是没有特效药，但是你不要怕，如果你相信，诚心敬念九字真言，可保平安。当天他没反对，也没接受。在我们家族的30多人中，有修炼法轮大法的，除了堂兄一人外，其他人都要了大法真相护身符，也支持大法，需要三退的都三退了。堂兄开始是相信了共产邪党的虚假宣传，公开攻击大法，后来在我们多次讲真相后，他嘴上不攻击大法了，脑子里面还是共产邪党的一套东西。正月初八，我再次给堂兄打电话，跟他进一步讲真相，也举了许多念九字真言康复的实例。这次他问我，九字真言是什么？我告诉他，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跟我念了2遍，并同意继续念。正月初九，我给堂兄打电话问他的情况，他告诉我说，初八念九字真言后，当晚就不发烧了，直到现在也没再发过烧，身体感觉很轻松了。不久堂兄就病愈出院了。 堂嫂是相信法轮大法的，她喜欢看大法的书，说看书可以消除各种烦恼，喜欢听明慧广播的神传文化故事，有时也打坐练功。这次堂兄得了武汉肺炎，堂嫂帮他端茶倒水、洗澡按摩，属于密切接触者。村里在堂兄确诊后，无力将整个家族都隔离，只把堂嫂一人弄去单独隔离了14天。堂嫂在里面每天看大法书，14天后平安回家。堂兄还有儿子、孙女，都是密切接触者，也都没有感染武汉肺炎。还有家族里的20多人和堂兄一起吃过饭、聊过天，也都属于密切接触者，却没有一人被传染。村里的人说，这武汉肺炎在你们家怎么就失去了传染力了？其实，我们家族的人都知道，不是武汉肺炎失去了传染力，是法轮大法保护了我们。在此，特别感恩法轮大法，感恩大法师父。听完这个故事，您记住九字真言了吗？那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大家都能广传这救命的九字真言，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在这场大瘟疫中平安健康。听众朋友，以上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生出让我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